欢迎收听杰斯聊的小杰，今天录音时间是2024年2月7号。那这一集我们又要再邀请那个男人，那个男人今天要来跟我们讲讲马尔蒂夫。那么欢迎 Eric。
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因为马尔蒂夫我基本上是没有去过。上一集在讲绿宝石的时候，我还可以假装是智障，但是这一集我是真的是智障。
没有，
因为很多人在问这个马尔蒂夫，那包含我自己也非常想带我家人去，因为我。单身
我想马尔蒂夫是一个所有的不管你是飞行里程玩家还是饭店点数玩家都梦寐以求的一个想去的地方啦。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对于大家玩家来说都会是一个想去的地方。那其实我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困难。
这么困难或者这么贵。
对，这么贵。对，因为如果你上网搜寻旅行社，就是当然台湾有很多旅行社专推马尔蒂夫的。
嗯，
那旅行社的话，如果你查不用到很好的饭店，可能一个人如果你说5天4夜的行程来回的话，基本上不可能是5位数，都6位数一个人的团费。
这么贵啊，
都六位数，一定是6位数。对，那你如果单查饭店价格，像马尔蒂夫 St. Regis， 它可能一个晚上你用现金购买可能也是6位数。
这么夸张？
一晚就3000多美金。
哦，
就大家可能会觉得遥不可及，然后飞机票也是一样很贵。
对对对。
那其实所以我觉得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是我去年就反正就是因缘际会，就是3月跟5月就各去了一次马尔蒂夫。
你为什么3个月内要去2次马尔蒂夫？我都不想呛你，但是没有办法。
不是，就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这是悲伤的故事。
就是本来就是想要跟一个人去呢，但后来就是被放鸽子，然后后来只好跟另外一个人。可是另外一个人就是我跟他已经讲好说要去了，才发现我原来订的那个时间他不行，所以我只好订了另外一趟。可是我本来订的那一趟的票又不想放弃，所以我只好千拜托万拜托找了别人来跟我去，所以变成3月跟5月各去了一趟。
也就是说，你身边随时有这个里程跟饭店的点数，可以3个月内去2次马尔蒂夫，以及你还有。跟你就是人随时人可以找到跟你各跟你去一趟这样子。
没有，那人很难找，就是
但是你都找到了，
就这么1001次啊。
我去东京都找不到人欸。
我今年要去巴厘岛要开那间一个晚上3万多的阿丽拉也没人啊。
好啦，我们才一样就是要去的 IG 这边。
对啊，
你是正式要真有是不是？
可以。
好，那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节目之前，我想先预告一下我们未来可能会有的会聊的一些东西啊，包含说我们在想说一些很，因为 Eric 住过很多很多的好饭店，像是 Pattaya 啊，那有些东南亚 Pattaya、东京的、首尔的，甚至是港澳有 Pattaya 吗？
港澳
没
有，
没有。三亚那个你有去过吗？
还没。
好，那反正就是有很多很多 Pattaya 要开箱，以及 Ritz-Carlton 就是香港、澳门跟
新加坡都去过了。
对，那还有一间是
京都也去过了，
京都的。对，那我们之后应该会陆续再更新这些。
可以。
应该我认识的人里面只有 Eric 有这个。财力跟能力可以分享，
就刚好有去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蛮有趣的。
那大家也可以就是敲网告说你想要 Eric 大大去开箱哪一间饭店，或者是分享哪一间。
说不定
可以哦。可以啊，我之前都这样跟别人讲，然后每个人都跟我讲说什么你去开箱什么文华，想说好，我尽量。但是 Eric 应该就是好，没问题，下周去这样子。
我这个可以考虑了。对的，
好，没问题，反正大家还是可以就给我们一些更多意见，或者想听 Eric 讲，
增加一点旅行的乐趣。
没有错，就是你会想要有什么东西，那他就那个我们 Eric 大大就会去取材，
可以，
然后再来跟我们分享。
如果有机会，
然后我就可以跟这集一样继续躺分，继续就说对，听起来不错，这样子。
没有，就是跟大家分享，分享是件很愉快的事情。
好，这样非常非常好。你大概再做300集，你就不会这样想了。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那我之前很久以前开了一张马尔蒂夫的票，是用新航的里程区，还是新航还是 ANA 忘记了，反正就是开新航从台北经过新加坡这样子到马尔蒂夫。那你有什么推荐的方式吗？就除了就是这飞过去到马累这边，你觉得有什么推荐？
好，如果是台湾旅行社开票的话，基本上从台湾出发，如果说经济预算没有问题的话，所有旅行社都一定是帮你搭配新航的航班。
嗯，
那基本上。我觉得大家可以把马尔蒂夫想成是新航的一个痉挛。
怎么说？
其实我有点不太懂的点，就是说东南亚其他航空，东南亚那些其他航空公司，就是马航、太航，他们都不想经营马尔蒂夫。我不懂，因为马尔蒂夫明明就是一个 很 luxury 的点啊，
对啊，
很 premium 的点，然后他们都不想做，所以就变成都摆烂，然后新航就做的风生水起，所以目前新航从新加坡到马尔蒂夫就一天有两班的飞机。
Okay, OK，
对，那常规性是一班359，一班738，但是旺季会两班都派359，所以其实座位数还是蛮多的。那台北出发的话，就来回都是非常顺，因为。台北出发的新航都是下午飞嘛，
对，
到新加坡是晚上傍晚或是晚上八九点，
差不多。
那飞马尔蒂夫是晚上10点11点飞，那因为时差的关系，所以当日就会到马尔蒂夫。
嗯，
回程的话是马尔蒂夫的晚上11点多起飞，然后到新加坡是清晨的7-8点，然后刚好接新航的台北新加坡，
都不用过夜啊，
都不用过，而且转机时间都在2-3个小时之内。
哦，那非常温馨。
所以大家最喜欢大的就是新航的航班转机很顺，
确实。
那也因为转机顺，所以就是。很贵
，OK，
商务舱基本上不可能有低于10万块的，
这么贵，
不可能，这都
这没有到特别远哎，
其实很近，
对啊，
但是商务舱都一定10几万
，OK，
因为非常非常的方便，对，那经济舱也不便宜哦，经济舱你如果买旺季的话，可能经济舱一张票也是要5-6万块，
非常疯狂，
非常疯狂，所以。那新航是最舒服的选择，所以也最贵。
OK， 那你刚刚有讲到从这个新加坡往马尔蒂夫这边，这个是一个359，
对，
跟一个737、
738。
那你怎么
但台北出发接的班机都是359？
哦，现在都是359，不是七八七。
因为359跟738、
哦 okay ，
但738是新加坡早上出发，台北接不上，所以你从台北买到的票。都一定是359，
那你也推荐359？
当然了，359舒服啊。
那如果从台北飞新加坡，现在机型什么78，应该
7870。
OK， 所以7870加359这样子，
哦，
那很舒服，那
很
舒
适，没有问题。
OK，
对，那新航当然贵嘛，那你用新航自家里程换也可以，不过新航里程就很贵嘛。
对，
那这边就跟大家讲了，大家是不是都有那个烧不完的 ANA 里程啊？是不是找不到 ANA 的票啊？那我跟大家讲哦，就是那天是有个朋友就问我说，我们在一起抱怨了，讲说啊 ，ANA 的票好难找啊，里程快到期了，3年大限要到了，很烦啊。我只是随口一说，哦，如果能换马尔蒂夫多好，因为新航里程呢，它是把马尔蒂夫划在东南亚这一区
哦，
所以你换台北新加坡跟换台北新加坡马尔蒂夫里程是一样的。
那很温馨哎，
大家知道吗？台北、新加坡、新加坡、马尔蒂夫全程商务舱 ANA 开只要56000里，
来回商务舱，
来回商务舱
56000里。现在 ANA 大概多少？0.5、0.6，那也是不到3万，
不到3万。
哦，
那天我只是开口随便这样讲一下，然后上去搜，各位票很多，所以呢，你如果有 ANA 里程烧不完的。赶快带着你心爱的另一半或家人，可以安排这个旅行。这个是烧掉 ANA 里程非常划算的方式。你每一里 ANA 里程应该可以发挥到快要2块新台币的价值，那是非常厉害的。嗯嗯，对，比你换新航自家都还要划算，甚至比你换长荣的长程线都还划算。
哦，
所以大家可以搜。那我那天搜的经验是，新航在新加坡马尔蒂夫这一段有放票，但台北新加坡没放，但。没关系，因为台北新加坡 有我们的好伙伴，有我们的长荣航空，
确实
长荣有放，所以你在 ANA 上面搜到的票会是前段长荣后段新航，但长荣的新加坡线不用担心，飞的都很好，对，所以我想大家是可以安心的，所以你在那边搜的话是可以搜到这样的票。那你如果预算没有那么多，你搭经济舱的话，那里程数就更少了。
对啊，这很划算，因为我现在看是商务舱是56000，然后税金是28000日币。
对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非常划算。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手上有烧不完的 ANA 里程的话，你现在可以认真的规划，因为目前我昨天跟朋友讨论，我们在查的时候，票量其实还不少，蛮多天都有位置的。
嗯，因为我现在查的时间是10月左右，
有位置吗？
有，
对，应该都有，因为我那天试查一下，应该都有位置。所以大家如果手上有没有烧完的 ANA 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烧法。对，那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对，那再来，如果你没有 ANA 里程的话，那你应该就有亚万或是日航里程了吧，对不对？就是我想台湾人大家就是这点最多嘛。
对，
那其实大家如果摊开地图就会发现，其实说实在话，从台北出发经新加坡转机去马尔蒂夫其实是绕路的，
往南绕一点。
对，你是往南绕，你是先往南然后再往就是往西北
一点。
对，往西北，所以其实绕路的。所以那最顺的转机点，最省时间的其实是曼谷。曼谷到马尔蒂夫是几乎水平飞过去。
OK，
所以完全是最省路的路径是曼谷。然后太行自己完全不飞马尔地夫，我觉得太行飞，所以他会破产，那神经病。但是呢，曼谷航空是有飞的。
OK，
那大家都知道，曼谷航空虽然没有加入联盟，但曼谷航空其实跟湾若的航司其实合作很密切。
嗯，
你用亚万跟日航都可以换到曼谷航空的票。那亚万我有点不太确定，可是我确定日航的系统上面，你要换曼谷航空的票是可以线上直接换。
哦，
连客服都不用打。
OK，
你线上按一按就票直接出来了，就可以直接开，非常方便。对，那曼谷直飞马尔蒂夫不用4个小时。
OK，
蛮近的。然后而且曼谷航空我自己还蛮推的啊，因为我三月份那一趟就是搭曼谷航空来回。嗯，我觉得吃的不错，然后虽然载体机，但机上的服务各方面我觉得都蛮好的。
320飞吗？还是
320吗？好像是320哦。
你是搭商务？
我是搭商务。
那吃的东西还不错，
还可以。
OK，
还不错。就是说我觉得服务品质都好，然后曼谷航空也有自己的主场贵宾室，就是我觉得蛮，
所以该有都有，
该有都有。然后而且我若没有记错的话，里程所需很低。
你说用日航换的话？
对，亚万的话我确定就是曼谷到马尔蒂夫经济舱单趟应该只要15000里，
这么便宜。
商务好像30000里，但改表后我不确定，可是应该也没有涨多少。
嗯，
日航也差不多这个数字，就是我记得是一个很不贵，而且再还有一个就是曼谷航空的放票还蛮大方的。
嗯，
所以我那一次其实是蛮临时换，但是有换到。
OK，
那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台北到曼谷选择性太多也太容易了，
也是公车啊，
就太 easy 了，所以你只要随便弄一张票到曼谷，然后你就是可以搭曼谷航空。那只是说曼谷航空有个比较讨厌的，就是说，它一天一班，那它是早上出发，所以你去程曼谷是一定要过夜的。
嗯嗯嗯。
但曼谷机场附近过夜点也很多啦，万豪选择也多，其实也不难，所以你随便弄一张台北曼谷的票，然后在曼谷机场过夜，它是隔天早上9点飞，然后到达马尔蒂夫就是11点多。那其实我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刚刚听新航直接飞过去，晚上就到，你可能觉得哦，这个很棒，
对啊，
但其实没有什么差别，理由是因为。马尔蒂夫好，我们就慢慢进入，慢慢混到下一个组。就是马尔蒂夫的话，它是很多岛嘛，
对 对, 對，
所以机场有个机场岛，然后旁边有个当地居民的居民岛。可是你要去的度假村都不在这边
哦，所以它不是落地之后你就可以就是搭，
对，不是不是不是。所以你落地之后的话，你基本上新航那个时间到了，你只能在机场岛上过夜。
嗯，
你其实去不了，你没办法去度假村，因为你到了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11点，所有的水飞跟船班都停了。
所以第一天一定会浪费掉。
这样讲啦，等于你去程呢，你搭曼谷航空跟搭新航，只是差别在于你要睡曼谷还睡机场岛啦。
嗯，
你一定要睡一晚的啦。
对，
就是你搭新航是睡机场岛，你搭曼谷航空是睡曼谷。你曼谷的话，你飞到马尔蒂夫是中午前就到了，
嗯，
所以一到就可以马上接船或是水飞到度假村 check in。
哦，很，这样很顺，
很顺，
这样其实比
较顺。那你其实搭新航，你到了，那你隔天你搭一早的飞机或飞机或船班去，有的饭店你这么早也不能进房间啊。
对啊，
你只能先用设施而已啊。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时间上来讲，虽然你听起来好像哦过夜转好像很麻烦，但其实我会觉得还好。
嗯，
我会觉得还好，
差距其实没那么大。
差距其实没那么大。那回程的话也是一样，回程的话，新航那个班机是晚上11点多从马尔蒂夫起飞。嗯，可你要想哦，我们再怎么样，会员福利 late check out
最多
4点嘛，所以你4点过后，要么就在饭店用别的设施，要么就是，而且你太晚的时间也没有水飞或是船可以回到机场岛，
你要提早。
对，你要提早。所以像我上次我搭新航，因为我刚好2次3月跟5月，一次曼谷航空，一次新航，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比较了给大家听。你搭新航那次的话，当然飞机上是更舒适，没错。可是你回程的话，其实那天我记得我在 Ritz Carlton 那一天，我回到机场的时间距离我登机大概还有3-4个钟头。
也就是说，你可能 late check 到4点，但是你就到机场岛，你就直接搭水飞到机场岛，然后再还是等了3-4个小时。
那曼谷航空的话，就是你它会是中午到，然后下午1-2点走，所以你就变成是最后一天，你就早上吃完早餐之后离开饭店。
嗯 嗯，
其实我觉得差异没有到那么大啦。
嗯，
对，那只是说回程的话，你当然回到曼谷是晚上可能就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是8-9点。 对，那这就看你自己啦，因为
對 要不要过夜就是看你。
对，因为你也知道嘛，现在曼谷的红眼航班回台北选择很多，
对 对，
所以你要过夜你可以过夜，你不过夜就搭红眼航班回来，其实是一样的。
嗯嗯，
对，那你抵达台北时间的话，就是一样是清晨嘛，
对，
那你搭新航回来一样台北下，所以其实你来回这样加总起来，其实时间上面我觉得是差不了太多的。
嗯，
对，那当然曼谷航空你用里程去换经济舱的话，那就真的很便宜。那台北曼谷也便宜，
对啊，
所以整个机票就会压得很低。那第三条路就是经济隆坡转，就走亚航。
嗯，
但是我会推荐各位，就是因为亚航毕竟还是联航嘛，所以你要买亚航，我就建议你不如就是去开曼谷航空。
哦，
你就是去弄到亚万，日航里程可能不好弄到，但亚万很好弄到，你随便争一个亚万0.3、0.33，你争到，那你想嘛，经济舱15000里，来回3万里。这台币不到10000，
很轻松，
加税金，然后你台北曼谷段你要拼一点，买个联航其实很快。
对啊，
所以这样
传统航空也不到10000。
你这样机票如果走曼谷 route 的话，20000以内是一定可以达到的。
对，
那我那次经验，其实我搭曼谷航空那一次同班机上，我其实遇到蛮多台湾人
哦，
所以其实应该有蛮多。那些人其实我看起来他们都是跟华航长荣买的票，
嗯。
旅行社包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台湾有某些旅行社，他可能也包装走曼谷航空，
曼谷，
因为成本真的比新航低太多了啦。新航真的太，
如果有现金价的话，
对，新航真的太贵了。
嗯，
他曼谷航空的话，真的会便宜非常多，所以里程票就更便宜了。所以如果大家预算够，或你有手上有 ANA 里程，那你开新航当最佳解。那其次的话，我觉得我也蛮推荐走曼谷，然后走曼谷航空的，我觉得那也蛮推荐的。
嗯，
对。那亚航的话，当然就是比较辛苦一点啦，但是便宜啦。那还有一个选择是，其实马尔蒂夫旁边的主要的交通城市，除了一个新加坡。距离4小时之后就是科伦坡了，
斯里兰卡的
对科伦坡，科伦坡大概飞到马尔蒂夫1小时吧，跟公车一样，一天有10几班。
嗯嗯，哦，
那飞到科伦坡的方法就多了，因为科伦坡国泰就有直飞了，
对，
所以台北、香港、香港、科伦坡，那科伦坡也是个传统著名的低票价点，
嗯，
票价很低，里程票也很多，那甚至你直接买斯里兰卡航空的票。
那从哪边飞？香港一样香港吗？
都可以，你转法有 N 种，它就是前段随便你接，你可以台北、香港、香港、科伦坡、台北、曼谷、台北、吉隆坡、台北、新加坡，随便，
哦，都有。
它的前段可以让你华航、长荣、国泰、马航、任达
随便乱接，
随便乱接，然后你可以打电话到台北的斯里兰卡航空办公处订票。
它有联盟吗？
它是 One World，
它 One World，OK，
它是 One World， 所以如果你要完全以累积 One World 里程为主的话，就走。
科伦坡这边还不错，
走那个吉隆坡，前段马航，后段
马航到科伦坡，科伦坡再到那个
吉隆坡到，对对，那这样其实就是累积的话也蛮多的，所以
这三段，
对，所以我觉得，或者是我那一次的话，跟我一起去的，我帮他换那个人是用 AA 里程，
哈
，AA 里程的话，台北出发到马尔蒂夫全程来回也只要80000里。然后但他税金很低，只要好像1-2千块而已。
嗯，但他怎么飞
？AA 的好处就是随便你绕啊，
啊都可以。
所以那一次我记得我帮那个人开的开法，他是台北、香港、香港、新加坡、新加坡、科伦坡、科伦坡、马尔蒂夫，
好辛苦哦。
然后回程是科伦坡、吉隆坡、吉隆坡、台北，哎，不，马尔蒂夫、科伦坡、科伦坡、吉隆坡、吉隆坡、台北。总共7段，
oh, okay.
总共7段，然后也是花了才80000里而已。
OK，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去马尔蒂夫？
我没有人可以跟我去，我怎么开？
没有，就是你可以，就我现在帮你征啊，征人去。
哦，有啊，有人要去，我们就去。我现在就是，
但你要帮他开这张票哦，来回商务舱。
压力这么大哦？
不会做节目嘛，就是要有一点让利啊。
饭店我可以出没有关系啦，
机票
的自理啦。
好，
对，饭店我可以住饭店，那跟我住都不会太差啦。
不是不会太差，是那边大概是最好的天气这样子。
没有啦，就是所以交通方式我觉得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困难。
嗯，
对，没有这么困难。你今天如果讲大溪地，那真的就很难了。
哦，对，那个只有几个地方可以转过去，
那真的是难了。但马尔蒂夫其实没有这么难，
也其实没想象中远，
没有想象中远。
嗯，
它只是因为。
Okay。
传统上新航很贵，所以大家会以为它真的很远，其实没有。你即便搭新航，就是两段四小时的航程，就是新加坡到马尔蒂夫就跟台北新加坡一样远。
嗯，
对，
其实还。
那你如果走曼谷转，就时间整体时间是更短的。
嗯，
对，所以其实
四加三之类的，
它其实没有那么远。对，所以其实是个可以去的地方。那你到了马尔蒂夫之后，机场岛的话比较靠整个马尔蒂夫群岛的北边，所以它就分成北边的岛、中边、中间的岛跟南边的岛。那比较近的岛的话，就是可以坐船。
嗯，
那坐船当然就比较便宜了。那比较远的岛，你就只能搭水飞。
那个船是私人的船吗？还是有什么？
其实那都是当地他们度假村跟那个
居民。
没什么居民哎、欸，
都没有居民、啊，
就是那边的到度假村的船，都度假村跟船公司所安排的。
OK OK，
那水飞的话，因为成本太高，所以水飞有点像是野鸡公车，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到最南边的，比如说四个岛、三个岛，他们那每个饭店会提出 request， 比如说、嗯、哦，我今天有几个客人要搭，那大家可能凑一凑，一架飞机送过来，
一起载过来，
就可能过来就噔噔噔噔停四个点
啊、
哦。那所以你每次去搭水飞会停几个点不一定，
嗯。
他就让你能到而已。
OK，
对，他就像个野鸡车的概念，公车的概念。
那水飞可以载几个人呢、啊？
我想一想，他单走道两边各坐一个，二四六八十，应该十六个最多，
十六个左右。
嗯，
所以就是你到机场岛之后，然后你就去找你的度假的饭店的牌子，
嗯、
然后跟他讲说。我要搭我要去岛上面，他就会帮你安排。
基本上呢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不管是搭船还是搭飞机的话，你一到马尔蒂夫之后，机场一出来就是有一堆的饭店的柜台
啊，
那边就算是 check in 了。
OK，
然后 check in 之后，接下来就是开始享受天堂般的服务。好，我们就开始讲，比如说像圣路易斯的话，他们出来之后会到水飞的那个 terminal 嘛，
嗯，
对，那你一出来之后就有圣路易斯的专用车子从机场带你去水飞的 terminal， 然后水飞的 terminal 一下之后，就会有私人旅行社下来接你，
嗯、
然后有贵宾室，饭店有贵宾室、
这个、哦，
在水飞的 terminal，
这样也有贵宾室。
然后呢，在水飞的 terminal 呢，你就可以知道每间度假村的力量了，
它等级就直接体现。
因为贵宾室就是有位置啊，对不对？
那
私人旅行社就是 C 位，
嗯，
整个水飞的正中央最好位就是私人旅行社。
嗯，
然后就是贵宾室，然后你就进去，然后贵宾室就是非常舒适，你要什么有什么，
这么夸张，
就是很多好吃的，然后好喝的，然后装潢的也很舒适，然后你就在里面舒舒服服的等，然后水飞要起飞前会有专人来带你去上飞机，帮你提行李，所以你一下飞机之后其实就是开始度假了，
开始享受了。
回程的话，饭店的人也会帮你到机场，一直直到他帮你 check in， 然后送到他不能送的海关为止。
哦，
一路护送，
这每一间饭都会这样吗？
瑞吉跟栗子都有。
OK， 就
其他我
今天分享的这两间，
这两间都有。对，那这两间当然就是都很不错。对，那我就刚好我是三月份去 Saint Regis， 然后五月份去 Ritz Carlton。
嗯，
对，所以两间的话，我觉得都很推荐。对，那但两间的风格跟属性就是不太一样。对，嗯、那我们先讲讲马尔蒂夫去，那大家会做什么呢？当然就是浮潜嘛，最重要，因为那边就是很漂亮的鱼啊什么的。然后一些出海的行程啊，比如说会去一些无人岛啊，或者是去看海龟。
哦，
那边的话就是看海龟最多，
那可以碰吗？
不能碰，
丢陷阱
卡。就是看海龟，然后那我那次运气很好，我还看到鲨鱼。
哦，那你怎么活得回来？
就小鲨鱼，
小鲨鱼而已。OK，
那就远远的看呐、啊，然后录影录得很清楚。我有看到、嗯、我两次都有看到各七八只的海龟。
那你运气，
然后这都是蛮近的，然后会有人带你去游，然后所以可以看海龟，可以看野生动物，然后可以看水里面的鱼，鱼就真的太多了，不用说，鱼真的太多了。嗯、然后饭店里面的设施就是各种嘛，在马尔蒂夫就是只要有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什么都可以帮你做到，
嗯，像
非常疯狂。比如说你今天想要跟你的另外一半吃个很浪漫的沙滩晚餐，他就可以包下一个沙滩，然后帮你点蜡烛，然后做各种东西，然后给你吃，然后那边吃的是非常非常非常豪华。
是好吃的豪华还是说好看的豪华？
好吃的豪华、哦、
真的是好吃的吗？
那边食物非常好吃。
真的假的？我
那边就是龙虾不用钱。不这样讲，那边你吃龙虾跟吃鸡肉一样钱。
蛤？是因为鸡肉太、
就是那边就是随便捞就是龙虾啊。
哦，
就是那边海鲜极多，就是有鱼啊海鲜非常多。
我们传统觉得很贵的东西其实那边都很多。
没有，因为到那边什么都贵
，OK，
所以你就觉得说
没有感觉，
那就吃龙虾。比如说
鸡肉跟龙虾，全龙虾。
对，像 Saint Regis 跟 Ritz Carlton， 基本上我听过的其他饭店也都有，都基本上每个礼拜会有一两天的时间是有那个叫做，那不叫 Happy Hour， 应该叫做就是一个 Special Event。应该说每个饭店每天晚上都有 Special Event，那一定会有个 Event 叫做 Buffet，OK，
okay.
就是在海边的 Buffet， 就是现场烧烤。烧烤吃到饱，那烧烤里面龙虾是基本款
，OK，
就龙虾，然后大虾、牛肉、羊肉、猪肉、鱼肉，然后各种东西吃到饱，现烤现吃。
哇，这听起来蛮棒的，
吃到饱。然后因为你那边吃东西都很贵，
对，
所以相对那个buffet就好像
比较
没那么贵
一点。
我记得buffet吃下来一个人也才台币
两千
多。对，两千多，那可是你在马尔蒂夫随便吃到这个钱呐、啊，所以这样就吃到饱就好了。
对， 对啊，干脆吃这个，
就吃到饱。那所以
海边这样，
对，那这个 special event 是推荐大家说你去一定要体验一下。
是每一个饭店都会有这种 event，
我听过都有这种 event 的，因为那边就是这个他们招牌特色。对，然后在圣路易斯的那一天啊，如果遇到气候不好的话，会移到室内举行，但是一定会办这个活动。
Okay.
就吃到，那这都要先预约。那 Saint Regis 的玩法是这样，就是 Saint Regis 的话是。会员福利是有含早餐的，
哦，不错，
对。那瑞吉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品牌就是以早餐出名的。
哦，我不知道，你多说一点。
好，就是瑞吉这个品牌就是以早餐出名。那所有的瑞吉基本上只要度假村 style 的，它早餐都是你很难想象那个是早餐。
是说量很多还是很精致，还是
像神谷那间的话，就是。把费的部分你想到的东西都有之外，它一定会有单点 menu。
OK，
然后早餐可以吃到十一点，
哦，开心哎。
然后单点 menu 里面，欧姆蛋里面塞满龙虾是正常的，
这不是正常的。
瑞奇的话是正常的，就是欧姆蛋塞满龙虾，
okay.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台北吃那个法餐，不是都会有一道叫做那个鸭腿
啊？对对对，
鸭腿早餐。
早餐会有鸭腿，
而且它的鸭腿非常的酥嫩，外酥内软。我吃下去的时候，
以为在 fine dining 的这种，
我真的以为在 fine dining 了。那是早餐的单点，任意吃到饱的其中一项。
怎么这么开心啊？
鸭腿，然后欧姆蛋，然后牛排就基本就变小 case 了，
哦、
就是牛排、猪排这种变成就是小 case， 因为你龙虾都吃到饱了，给现煎牛排就
对，现这个情境下就
对不对？然后再就是。这还没完哦，
请说。
早餐的那桌就是香槟，随便你喝了。
早餐也可以开香槟，
香槟随便你喝，而且你要尼莫莎，你要什么调酒，讲得出来就马上帮你做调酒，现点现做，随便你喝。
所以这在你 Saint Regis 的免费早餐里面，
对，这是会员福利
哦。
所以如果你是万豪游玩的话，白金以上的话，这件你不会失望的，因为基本上你不用吃午餐。应该说，我觉得你早餐认真吃，
这就是
你要能吃，你要能吃下午餐，我也很佩服你了。因为早餐真的可以吃到你吐出来。应该说，我那次我跟就是我那个朋友去，那我们两个人，我们很努力的想要把单点 menu 全部吃过一轮，但是我们历经了四个早上，我们还是失败了。
所以多成这样子啊，
多成这样，就是我们尽量都不要点重复的，但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它。太好吃，然后东西又种类又太多，然后有、除了有这些你常听过的东西，还有各种马尔蒂夫当地的食物，
像是什么这个，
比如说他们会有一个都是那种很健康的食物，是拿一些藜麦呀、啊，然后椰子，你可以想成有点类似印度食物跟东南亚食物的 mix， 因为那边离印度很近，所以他们有很多印度食物
，OK，
他们叫 gado gado， 然后就是他把一堆东西拌在一起，你看起来会觉得有点可怕，但吃起来非常清爽，非常好吃。然后又很健康、
okay.
然后它就有各种这些奇怪的东西非常多，然后吧台上现做，那你常见的那些什么西式东西就不用讲了
吧，对，那个基本
日式、中式、韩式这也不用说，
这也
都
有吗？
哎呦，烧麦、炒饭、炒面 轮着出现的、啊、虾饺、味噌汤、泡菜，你想到的东西都有，因为它把费的吧台上东西多到你不能想象，然后这现在还有海量单点 menu， 你要怎么吃？
所以你们四天早上都没办法吃完，说没办法吃一轮这样子。
因为我待四晚，他待五天，那但最后我们还是没办法把这东西吃过一轮。然后包含早餐的香槟的调酒类，你是 讲得出名字他都帮你做，所以就是早餐就是非常的你很难想象
极度适合度假，我只能这么说。
对，就是你睡到饱，然后慢慢吃到十一点，
对，中餐就不用吃了，
中餐真的不用吃，你根本吃不下啦，所以你要额外自费就是只有晚餐而已。
OK，
对，那瑞吉的晚餐的餐厅选择，我算一下哦，主餐厅，然后刚刚讲的那个 buffet 的那个烧烤晚宴，还有一间中东餐厅，还有一间法式餐厅，还有一个酒窖餐厅，还有沙滩私人晚餐，还有一间印度料理，
这么多间，
他餐厅好多间，我们到最后我们也吃不完，我没有吃完所有餐厅，因为吃不了太多了，
太多间餐厅，
太多间餐厅吃不了。那而且我只能说就是，每一间餐厅我有去吃的，中东餐厅我有吃，主餐厅我有吃，沙滩晚餐我也有吃。东西真的都每一道都好吃，
每个都很强，这样子。
对，然后而且很贴心，比如说，我们在吃那个buffet烧烤晚宴那一天，那因为它就是一直烤嘛，
对，
所以那因为那个你知道，就是海水的东西的话，其实你如果那个网子没有一直换，你东西会越烤越咸。
哦，我不知道，
就是你一直烤，它会累积那个盐分，就越来越咸。所以我们吃第一只龙虾的时候很好吃，可是后来然后第三轮的时候。就跟我去的朋友他就觉得太咸
过咸，
那他因为他比较敏感，他就有点不舒服，就是太咸就人有点不舒服，那我就偷偷就帮他去那边就是跟那个主厨讲说就是有点太咸，那他就另外在厨房帮他另外挑比较大只的龙虾对半烤，烤出两只完全不咸的龙虾补给他吃。
哇，这么好哦。
对，就是我跟他稍微反映一下，然后其实我没有叫他补，我只是跟他讲说你
这
东西有点太咸了，他就马上帮我补，然后而且还问我说还要不要够不够，
哇，
就是服务真的很好。那后来重新补烤来的龙虾就真的就超好吃，就是完全不咸。对，那所以基本上那边的服务就真的是非常好，而且每一个人都认得你的名字。
你说在这么大一个饭店里面，每个人都直接叫
他，其实没有很大哦，因为其实他那个房间数大概就是。没有很多，就顶多不绝对绝对是100间以内，对，然后人都会认得你，对，
okay,
然后而且还有个小 surprise， 就是你如果去第二次，就你知道你的名字定第二次的话，你去的时候那个不是都脚踏车吗？
对，
那会帮你做一个，你知道第二次去的话，你就有个专属吊牌，
吊
上面写上你的英文名字
在脚踏车上，
对，然后那个吊牌你可以带走。
哦，不是把整个脚踏车带走，
不是吊牌可以带走，就是会有个专属名字。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为什么有人上面有名字啊？
吊牌我也要。
然后我想说为什么我没有，然后就去问管管，他说哦，你如果第二次来就会有吊牌。
好会哦，他们
很会
耶。
那我里面其实很多车都有吊牌，所以我觉得那回头客非常多。回头客非常多，所以那一间瑞吉是我真的蛮推的，而且你用点房换住四晚送一晚很划算。
现在一晚是。
我那时候换的时候一晚八九万点而已。
哦，那很便宜。
很便宜，就是跟现金价比，现金价十万台币啊。
对啊，现金价那个疯狂。
所以就是真的很便宜，然后你住算送一晚。对。但是大家就是去度假村这种饭店不要期待升等。
确实。
就没有这种事情。你不可能升等。因为就是我去的时候我是大使也没有升等了。因为就是度假村嘛，你用点房换已经够便宜了。不可能帮你再升等了、
啊。那如果我今天想要更好的房型，你有什么想就是建议吗？
它有 C 加
P，OK，、okay、
你可以 Cash 加 Point， 但还是蛮贵的啦。对，對，但我认真跟你讲了，它基本那个水上屋的房型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OK，
房型就已经非常非常大，而且每个房间都有私人泳池。
哦，那很爽嘞、欸。
然后跳下去就是海，
每一间都已经是独立的这样子了。
对。
OK，
水上屋都是全部独立，就是点房已经可以换水上屋，那水上屋都是独立的了。我觉得已经非常好了。
我目前看的点数房大概是8万2到15万都有。
对
对，大部分集中在9万上下。
对啊，
那很划算的，
很划算。所以住四晚算完是可以，然后而且那个点房是可以放换水上屋的。水上屋的话就是overwater 的 villa，那他那边就分房很细嘛，因为好到马尔地夫有件事一定要做，就是我们到海边，夕阳跟日出是非常美丽的。那尤其夕阳最美，所以所有的度假村都会有一种房型叫做 sunrise， 那就特别贵。
OK，
对，所以你如果是用点房换的话，你一定换不到 sunrise 那一面，他一定会给你 sunset 那一面，就是 对不起，我讲反了。
哪一个比较？
我讲反，对不起 ，Sunset 那边比较贵 ，Sunrise 比较便宜。
Okay, okay.
所以你如果点房换的话，一定是换到 Sunrise 那一面，日出、但是其实没有差了，因为饭店嘛，它像神域酒店有个金鱼酒吧，那个金鱼酒吧就专门给人家看日落的地方。
哦 ，OK，
那。
如果你在房，如果你不是 sunset 那一面，那你就到酒吧去看。
对，那我那天看到的日落，我只能说，真的是我此生看过最美的。就像上次小杰在节目分享说，你在那个黄金海岸不是看到很漂亮的日出日落？
对对对，
就是那种感觉。
哦，
就是
会很想去耶、
就是那个日落是那个天空的颜色的变化。就从慢慢开始下去，然后到变化，那个颜色从金黄色，然后到红色，到各种颜色，慢慢往下降。那个半小时的过程里面，颜色的变化真的太美了。
所以一定要去看、
哦、一定要，你一定要选一天是认真看日出日落的。
OK，
那是你一定要，因为那么就是真的太美了。
美
那晚上星星就不用讲了啦，就是星星真的是多到就是你会以为是画上去的，
这么夸张，
而且是。你用 iPhone 就可以轻松的拍到，因为星星又大又多又亮，就是你拍完都会觉得说，
原来有这么多，
不是你会觉得哦，手机有这么厉害吗？就是很漂亮，
而且所以
随便拍都非常非常非常
多，所以它基本换的房型会是 Beach Villa，
你可以选，都可以选，就是只那我记得 Overwater Villa 没有加多少点，差一点点而已。
所以你会推荐？
应该这样讲，我问过那个好，就是。大家都知道有叫四强旅游嘛，那那个老板就是人蛮好的，我都会问他这样。那他当时跟我建议是说，如果你们是家庭旅游，那就推荐住 Beach Villa。
哦 ，OK，
因为 Beach Villa 的空间会比较大，那如果有带小孩的话是比较方便。但是如果你是情侣的话，就建议 Overwater。
哦，
因为 Overwater 就是水上屋，就真的是非常浪漫。
对，
所以那看你需求。
OK，
对，那所以那我那次是换 Overwater 啦。
那没有深，所以就是
Overwater，
OK，
水上屋。
那你下次如果你还想回去要拿那个吊牌的话，你会想住什么样的房型？
我想住那一间 Overwater 那一排 Overwater 里面的正中间那一间是 Suite，
那个房型叫
Overwater Suite。
哦、OK， 是 St. Regis Suite， 还有加 St. Regis 吗？
没有名字的，就是
okay, okay.
有名字的特别贵。就那间当然是梦寐以求啦，对、啊，就是位置特别漂亮。
这样哇，那如果你直接订那一间要多少？
我不知道，我没有查，但是哎呀，现在也没有人要去，就是想着干嘛？好，所以
就
是
节目出去，你就会有人要去了啦，欢迎哦，欢迎哦。
好，反正就是我现在就是那次去的就是那个日落是印象非常深刻，真的非常美。然后神域巨石的话，我们还有去一个是，它有个行程是带你去无人岛。那我非常推荐大家，如果去神域巨石的话，这个行程一定要报名。基本上就是。无人岛主的体验，四小时的一个行程，出海
是另外一个岛，
OK， 他会在快艇带你过去，然后会有人专门帮你搭帐篷，帮你铺沙滩椅，再帮你准备满桌的食物，然后他就离开了，然后让你跟你的另外对象在上面就是玩四个小时，
玩四个小时，
然后那上面就是放眼望去什么都没有，然后那个岛它是一个沙滩岛，所以。你就是可以直接下去海里面，
哦，
就是我要怎么形容？它就是一个沙滩，然后其实就是海，你就直接就是
你可以直接一路走下去到海，
对，然后就可以游泳。你可以游，你可以我那去我是游泳绕那个岛一圈。
它岛不大是不是？还是你
岛不大
？OK OK。
我也算是会游了，但是也没有到很大，就是我自己是绕了一圈，对。然后岛上面的沙滩真的很美，然后一望无际嘛。
对，
然后说有些真的是无人岛，你要盖什么都可以，
要盖什么都可以，
你要干什么都可以
哦。所以那用文奇祥喽，用文奇祥，你们做了什么事情？
我就跟我去的人对我就没兴趣，所以
那你花钱算了，没事。那上面海那个岛上面还有什么其他设施吗？还是就是只就一大片沙滩，
什么都没有，
没有什么，
它就是个无人岛，
或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好神秘哦，
那而且真的非常美，非常非常非常美。我觉得那个是，对我其他那边花了蛮多钱做很多体验。
对，
这一个是我觉得最推荐的。
他哦，这要钱吗？
每个活动都要钱。
哦，抱歉抱歉，
马尔蒂夫什么都要钱。
失礼。那这个无人岛体验，岛主体验要多少钱呢？
我只能说，就是我记得的话，就是你不要做 SPA 了。
哦，就是你 OK OK。不值得。
SPA 的话就是跟一般饭店价格一样，你可能做一小时一个人可能就是要台币将近10000多。
这么贵。
在马尔蒂夫
是一般的，一般不是两三千而已吗？
在马尔蒂夫价值观就是会崩坏。
OK OK，
对，所以相对起来那个无人岛体验非常的值得。
OK， 但是你就是要站在上面跟人家面面相觑四个小时。
沙滩私人晚餐我记得两个人吃下来也要个四五百美金，最少跑不掉。
这么夸张哦？但我觉得沙滩晚餐我可以接受了。
所以我刚跟你讲说为什么那个烧烤晚餐非常推荐。嗯嗯，因为那种就是一百美可以吃到晚餐，你就觉得好便宜哦。啊，
已经坏掉了。
你到那边去之后一百美就是哦好便宜。嗯，就是你踏上那个岛之后，你的钞票拿出来就是都是一百美，因为没有低于一百美的东西 ，minimum 就是一百美。嗯，就那一百是个单位，
有点太扯了。
就那边就是个价值观有点崩坏了。嗯，那所以我会觉得 SPA 对我而言，我跟我对象，就是我们两个，我们 SPA 总共做了两轮，嗯，但是我们两个都一致认为说那个钱有点可惜了。就是 SPA 当然做的也很好，可是就是太贵了。太贵了。
Okay。
但他 SPA 区有一个那边的景点，就是一个Blue Lagoon， 对，蓝洞。嗯，它是个蓝色的一个温泉的一个喷泉池，是可以去拍照啦。嗯，那个是另当别论。但是整体 SPA 我会觉得就是 CP 值比较低一点。嗯，那相对来讲 CP 值比较高的，我觉得就是刚刚那个无人岛体验非常值得去。嗯，然后就出海看海龟一定要去，那个相对非常便宜，那个一个人就是两三千块，而且很便宜
哦，这么便宜。
对，那一定要去，所以海龟体验一定要去，然后出海行程一定要去，然后无人岛推荐去，然后沙滩晚餐，我觉得预算够是真的很浪漫。嗯，如果你去那边，我觉得如果你是跟喜欢的人，如果去那边求婚的话，我想成功几率应该100%。
都已经到马尔蒂夫了，应该要先求婚再去吧，要不然成本太高了吧。
但我觉得去那边就是那真的太浪漫了， okay。 太浪漫，而且整个沙滩，然后法式晚餐，整个吃下来，就你可能会觉得说。哦，就去海边能吃什么好料的？没有，真的很好吃。嗯，就是因为小杰知道我是很吃东西是很挑的，
对，非常挑。
就我是算是对我对美食的要求，可能比饭店、航空都还要更高。嗯，对，但是我认真觉得那是非常好吃，就每一道调味都是好吃的，甚至我们而且它分量都很多。我们去无人岛的那一天。前一天管家就先告诉我们说，哦，你们明天会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沙拉你可以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给我一堆选项嘛。嗯，我们主动跟他讲说，不要这么多，太多了没办法吃，你可不可以就是说叫他准备一个里面分量最少然后精致一点的东西就好了，因为真的很多。因为那天晚餐我们真的吃不了，
这又多又精致又好吃，
真的蛮好吃。然后在那边的话，相对就是喝酒就会变得好像觉得不贵，
所以那边也是什么酒都有，
你想到东西都有，
好诡异一个地方。在它是这么，它是已经快要沉的岛，结果它上面什么东西都有，而且它还很好吃。
海鲜真的是好吃的，龙虾就是，这样讲就有点过分了。我们吃到第三天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有同感，就是
这辈子不要再吃，
不是就剩下两天龙虾不要再吃了，因为才两天就吃到趴了。就是你每一餐都会有非常多龙虾，
海量的东西，
你会吃到你就是 OK enough， 现在是不要龙虾，龙虾太多 too much 了。
怎么会这么开心啊？是说在马尔代夫都会这样吗？还是说就只有 sandwiches 这样
？Louis Carden 基本上吃的也很好，
OK。
因为那边我觉得相对可能这些海鲜的成本跟那些肉类比起来，可能没有差多少，因为当地的海鲜，然后那边鱼也很多，当地的鱼，那就是我们叫不出来的鱼的名字，但是都蛮好吃的。
Okay。
所以吃的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我颠覆我的想象了，因为一般来讲可能去这种海边都会预设觉得说啊，吃的可能就普通，
对，
可是没有，真的很好吃。
好，
所以如果是万豪会员的话，光免费早餐我觉得就足够吸引你去了。
嗯，这样听起来非常非常的
对。然后再来就是 St. Regis 跟 Ritz Carlton 最大不一样是瑞吉在马尔蒂夫就是经典，经典，它是一个很古老的岛，所以每一个 Open Water Villa 你就是跳下去，就是一堆鱼，
哦，
就是一堆鱼，
那很棒哎。
对，然后而且各个地方的鱼都不一样，就是他们下面珊瑚礁非常非常多。
哦，它是珊，哦，它就是本身就是珊瑚岛。
那如果你要去神人居的话，我跟你分享，就是说你不管住在什么地方，你跳下去之后，你就记得你就游泳，往哪个方向游呢？往总套的方向游。
谁？等下，我哪知道总套往哪个方向？
它的一排水上屋里面呢，很好认，有一个地方会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超级大的一个 villa， 是个三卧室的一个大 villa， 是它的总套。
最大间的，
最大间的，你就往那边游，那下面珊瑚礁是最漂亮的，那我觉得是很合理嘛，嗯，就是总套当然是该最豪华的地方，嗯，所以你就记得，就是到神人局时，你就是往总套游
，OK，
对，你就是你们不管住哪一个没关系，
对，
你跳下去之后，你就是总套就已经在夕阳那一面，嗯 ，view 最好的那一面，然后最大间，所以很好找，跳下去之后你就往总套游过去，哦，那边鱼真的多到爆炸，
所以你这样游过去不会有人管你哦。
没有啊，哦，
很像侵犯别人海域的感觉。
没有没有，说那就随便
就随便你乱游，
随便你乱游。
那你可以爬上去总套吗？反正看一下总套。
总套没人住的话是可以爬上去看一下，它其实没有什么管制，
啊，对，哦，所以它真的是不会有人管。那边我这个问题很低能，它那边安全吗？就是你这样游来游去，假如你不会游泳的人，会不会很无助？
嗯，我算是水性蛮好的，跟我去的朋友。他水性算是中等，就是没有到顶好，嗯，但是也是算会游泳。一开始你可能下海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小害怕，嗯，但是我们是都穿救生衣啦，
哦， 哦，
然后就是下去这样子游嘛，然后就带一根浮潜的管子嘛
，OK，
对。那可是我们有看到很多外国人是
不穿救生衣，
对，救生衣都没穿，就直接游，
就直接游，
就基本上我觉得是还好，可是就差一个刚刚小姐问我的问题，就是说有没有适合的季节？就是我想大家在台湾住都知道嘛，就是我们这种海岛型国家的气候其实真的很不稳定，
对
对不对？每年冬天像今年爆炸冷，嗯，前几年有热的要死啊，嗯，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讲说，传统上的干季不下雨的干季是10月、11月到隔年3月是干季，
嗯，
那当然就是旺季嘛。
对，
那传统的雨季就是大概是5、6月、7、8月是雨季，
嗯，
那这样就是比较淡的季节嘛。
对，
可是就是急性旅客，他是12月去，
他那时候天气
他是干季去，但是他说他遇到比台风天还大的大暴雨，他说他游过去之后他游不回来，他找人求救，因为那个风浪大到他逆向游不回来。整个大暴雨，
做坏事做太多了，没有，不好意思。
可是他是最好的季节去的哦。
对啊，12月，所以其实还蛮碰运气的。
对，那但是我自己去是干季的尾巴，5月份是雨季嘛。嗯，但是我去我都遇到天气有下雨，但就是不会很长。但是有遇到好天气的时候，所以我只能跟各位讲，那就是运气。嗯，那原则上如果说风平浪静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安全的。那你如果说真的水性如果比较差，你自己有担心的话，那就是花钱咯。那边的话你可以租道具。
租什么意思？
那个 我也不知道，我是去年才知道，那叫 SEABOB C-Bub、
嗯，
然后我一开始说什么是 C-Bub 不懂，嗯，然后去就知道它就是一个，我要怎么形容，救生衣，对不对？
对，救生衣。
然后呢你会再带一个工具在身上。
什么工具啊？
推进器，
哦，所以它有引擎吗？哎，好酷哦！
然后就是你就是按，就往前冲了。
这个怎么好像很好玩呢，欸？
你不用游，你不用游，
这个我会，
就你不用游，欸，所以就是水性不好，那你就买 C-Bub，
哦，
就租 C-Bub， 然后你租了之后，就是你不用你就不用动手游了，嗯，你就可以专心的浮潜管跟带你的那个，哦，去那边一定要记得带录影的东西哦，就像我带 GoPro 去嘛，嗯，就那时候你都去那边的一定要带，
嗯，
哦，用 GoPro 带也是一定要，水下录影是一定要的，
对，
你就专心录影的跟吹你的管子
呼吸，
然后你就是他就推进器，
这样好好玩哦，
你就想成是脚踏车跟电动脚踏车的不一样
，OK，
就是 C-Bob 就是电动版，
哦，这样好棒，哦，
它就是电，它就有推进器啊，嗯，所以你就是可以像个。方向盘一样，啊，往右转，往左，往前，然后它就会动了，
嗯嗯，
你就可以直接走。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不用担心风浪大，你游不回来，因为你是电动的。
对啊，
你就可以控制，而且那个东西因为它是电动的，其实它很安全。
嗯嗯，
所以如果你水性差的话，你就租 C-Bub。
所以没有那种不会游泳的人不能去这种问题 ，C-Bub 应该还蛮安全的。
C-Bub 很安全。
OK OK，
对，因为一般其实，在水里面怕就是说你体力不支嘛，然后你可能回不来或怎么样的。嗯，对，那但是你如果住 C-Bub， 我想就不会有这个烦恼。嗯，对，那而且他那边道具很多啦，然后当然就是你要划桨、坐独木船也有
哦，也有哦，想得到的东西基本上在海岛上的东西，
但是他就不会有那种什么。橡胶船这种东西就没有这种东西，
太 low 了，
太 low 了，就没有东西。
真的是什么？
应该是说， 他们是为了保护那个海域
，OK，
所以他们不会有那种就是要用汽油的东西
，OK，
他不能污染那个海域，那都是珊瑚礁。
那能够擦防晒吗？
防晒我们是有擦，但就是说你就。
有些海岛的地方就是跟你讲说不能像驳流，说什么要什么样性的防晒才行。
因为到这倒没有限制，
好像没有。
防晒是我是自己都有查了，所以看他连比如说我们搭那个出海不是会去看海龟吗？
对，
这就很有趣的。哦，慢慢讲，反正就是。Saint Regis 会去人就真的是对浮潜比较有兴趣，因为就是它就是珊瑚礁嘛。
对，
那例子刚好完全相反，
还是人工岛。
例子非常非常新，应该开幕两三年不到而已，它是个非常新的开岛，然后真的是非常豪奢。它就人工岛。
对，
那人工岛就是什么？就是它珊瑚正在种，
哦，用种的，
正在种，正在养，所以你即便住 Over Water 跳下去是没有鱼的。
嗯嗯嗯，
没有珊瑚嘛，就没有鱼。
对啊，对啊。
所以你 Ritz Carlton 就是你一定要出海才看得到鱼。
嗯，
所以会选 Ritz Carlton 就对大自然可能没有那么爱，
兴趣比较少。
对，可能比较喜欢就是像 Ritz Carlton 的话，就会很注重那个氛围。
你说房间吗？还是说
整体？
整体。
我举例好了，比如说 Saint Regis 的话，那个岛就真的是天生就应该拿来当度假岛。
嗯，
它做就是你从水飞一下飞机。到的那个接待处，就让你觉得我来度假，就是哦，就开始帮你上你的一人一颗椰子啊，然后坐在那边的，然后等车来接啊什么的。
嗯
，Ritz Carlton 的话，你坐船过去，你一下船，你会以为到别人家了
啊，
因为它那是人工岛，所以它前面其实是工厂，
工厂
真的工厂，工厂跟当地居民的工地，然后你要在那边坐一段 buggy。到里面才到度假村，
所以他那个岛是有跟别人共用吗？
对，
哦，哇，
所以就度假感一开始没那么大，可是你往里面走之后，它里面就是真的是非常豪奢了，
嗯，
非常豪奢。那所以还有各种活动，比如说例子的话，就是它会有 Happy Hour，
嗯，
有 Happy Hour，就是会邀请会员的人，傍晚的时候就是去那边可以喝酒啊，吃点心啊，然后就在那边会放烟火啊，然后就是会有些开香槟的一些仪式，就会这种非常非常的 fancy。
嗯，
对，然后房间真的是，房间当然因为新旧有差啦，你说十年前的饭店跟现在当然不能比嘛，这不公平嘛，
啊，
所以 Ritz 的房间里面的内装当然就是非常漂亮，非常非常漂亮，对，然后用的备品各种东西给的都是顶级的啦，
嗯，
但是它就是大自然东西比较少，所以你知道那是多好笑吗？因为我两个饭店我都有做那个出海那个行程，
对。
Saint Regis那一次我们出海之后到定点放我们下去之后，哇，每个人就很开心的去游啊，然后找海龟嘛。
嗯嗯
，Ritz Carlton 也是超好笑的，那次也是一群人去，然后到当地之后跳下海，对不对？
对。
然后不是会有个导游带我们一起走嘛？
嗯。
然后呢，那导游就是先抛下个大游泳圈，后面一条绳子。
嗯。
然后知道吗？除了我跟我的朋友之外，所有的人都不想游泳。所有的人就拉着那条绳子等教练拉，
好怪哦。
然后他们都就是这样等着看，
就不动了，
知道吗？那我们就这么找海龟啊，他们就不动，
啊，
所以他也有很懒人的方式。
嗯，
但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玩的模式啦。
嗯，都其实都可以这样，
都可以。那其实就是对，那神秘学的刚刚餐厅介绍过，那栗子的餐厅也都很厉害。
嗯，
那里面一定要去吃的是有一间。我觉得一定是马尔蒂夫最最最厉害的中餐厅。
这么推啊！
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很犹豫，
怎
么说，我想说，我来马尔蒂夫吃什么中餐？我笑哎，欸，哦，就觉得说，我都来马尔蒂夫吃什么中餐？这一定不会好吃啊！
嗯，
因为我的投射点是新加坡的港点很难吃，
哦，
所以我想说，过新加坡之外，怎么可能有好吃的？
嗯，
不可能啊，一定很难吃啊！做吧，我摆了，可是。那个二粉跟我说你一定要去试，
嗯，
那我就说嗯好吧，勉强我就选一碗就去试，然后就是走进去那个餐厅，真的高级感很够，坐下来之后就是也没有点套餐，我先点了几个小东西这样子，
试试看，
我吃了第一口之后我真的吓到，我以为我到香港了，
这么夸张，
非常非常厉害，那主厨非常厉害。
你点了什么？
就是那些你常听到的那些竞品，比如说什么花椒炖汤啦， 然后什么比如说鲍鱼呀、或是一些虾饺啊，就真的做得非常厉害。
在马尔蒂夫、
在马尔蒂夫非常厉害的一个中餐厅的主厨，是个香港人，嗯，但中文讲，然后主厨也很亲切，跟你出来跟你打招呼，是一个很亲切的主厨，然后也会帮你，然后我因为太好吃了，我隔天去吃第二次，他还帮我介绍他的菜色，他又跟我说、啊、有些隐藏版菜单，他说哦，知道你们台湾来的，所以就跟你讲说、哦、那我们其实可以帮你做什么什么什么，就是menu上没有东西我可以帮你个别做，
怎么那么 nice 啊，
所以就是隔天我们还吃到一些隐藏菜色，就是他会跟你讲说哦，你们台湾来的，那你们就知道可以有些东西吃，他说那你们有没有想吃的直接告诉我，那我们就随便讲了几样，我说 OK 好，这个可以帮你
做，都做得出来，
都做得出来。
那重点是他帅吗？
很帅。
好。
然后反正就是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对，然后整个那一样嘛，就是你以台北的去看会觉得很贵，可是在马尔蒂夫就觉得不贵，因为你马尔蒂夫你吃别的东西也一样这个钱。
OK，
比如说Ritz 的话，就有一间日本料理餐厅，
I 开头那个，
对，然后那间也是一样，就是我去吃的时候，一开始我也觉得说，在这种地方吃日料一定难吃的，所以我就想，那先不要踩雷，一到我就说那就点一盘寿司就好了，我寿司好好吃哦。那寿司好好吃，我吃一口就说，这跟日本味道一样哎、欸，就是寿司好好吃哦、喔，
怎么会这么厉害？
就是都超出我的预想之外，
它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没错，
这么夸张、啊。
那只是说 Ritz Carlton 的话，当然就是会员也没有早餐嘛，早餐就要自费、可是，早餐你不吃，我觉得只是更花钱而已。
因为早餐反而比较便宜嘛，你
对啊，
吃中餐可能更贵。
因为你不可能不吃不喝啊。
对啊，对啊。
那上面你没有别的选择，你一定给饭店赚啊。
对，
所以我会觉得你一定要吃早餐。对。然后 Sandwiches 会有方案，要记得问哦。就是说你一到之后，他会给你一个储值金方案。
哎，
比如说你一到，你就可以跟他讲说，我想要购买餐饮储值金。比如说你一次买500美，送200美。
哦，可以这样子哦。
所以就会又会带一些折扣。然后那些折扣是所有吃的跟酒水都能算
哦，那很好，
所以你可以搭顾，就是一定要买，一定要买，因为你不可能不吃不喝，
对啊，
你不可能不吃不喝，所以你去就要先跟他讲说我要 order 那个餐饮的 credit， 那你就可以先预刷那个钱、
okay、
预先放在房账里面，你就可以用，那剩下再多付就可以了。Ritz Carlton 我去的那一次没有给我这个 offer， 就是单点计算。
OK， 所以是你一入住的时候就要问这个派
对，一入住要问，你退房问就没有效了、
哦。OK，
你当天一到就要问说，就是有没有餐饮的 credit？ 对。那你在马尔蒂夫体验如果要好，管家很重要，
请说。
很重要。那基本上，我在瑞吉那一次的话，就是一定会配讲中文的管家给你。所以我真的去的是一个苗族姑娘。
苗族姑娘，
苗族，她是大陆苗族姑娘。Okay、我们有跟她聊，她是苗族姑娘。我没有记错的话，广西人。
我聊这么细啊？
因为管家你们跟她一直接触啊、对，然后一见面先给个小费是正常的。
来给多少？
刚刚已经讲啦，在马尔蒂夫就是100美
哦，都你不会带没有100美以下的，
没有100美以下的东西，你就是给100美最基本。
这个是见面礼，
见面礼。
那你之后会每天再给？
我好像退房的时候最后离开前有再给他，但是最后的金额我忘记给他多少，但是见面礼我觉得一定要的。因为好的管家会帮你安排的 detail 真的会差别很大。对，所以我觉得你都到马尔蒂夫了，不差那100美啦。
就尽量给。
你到马尔蒂夫，我觉得给管家一个100美是最基本的。
OK。
对，然后所以他基本上会按照你的国籍基本上安排有你的母语的 language speaker 给你。我在 Ritz Carlton 是没有遇到讲中文的，不过那个人讲英文也是没问题。对，那他当然就有各地语言都会有啦，他们有各种管家。
Okay.
对，那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你真的不能把马尔蒂夫的这些海岛跟东南亚的相提并论、啊。
海岛不完全不同，
就真的是不同等级的。然后你那边的水质，你看到的景色风景真的是会永生难忘。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就是你即便有一天，你什么事情都不做，你就在他的沙滩，在他的游泳池，在他的海边发呆，我觉得那都是很好的体验。
我被你推到不行哎、欸，
就是真的很美。然后像有一天晚上，我在外面吃晚餐，你就坐在一片椰子树的树林，然后沙滩，然后坐在那边，夕阳照下来，然后吃晚餐，就是那个氛围就真的是 很舒服，
嗯，度假感十足。
对，那晚上也真的是风，晚上风是很凉的，因为海边，嗯，所以就是整个会让你觉得就是心旷神怡啦。那晚上不管你要看星星哦，还是哦，也有晚上出海去看海底的船，不过那个我没参加。
海底的船
就是一样看海里面的生物，可能有些晚上也出来的，
哦哦、okay, okay.
就各种的 course 都有啦。嗯，但是晚上能做的活动在那边其实也蛮多的。你光像有一天我在 Ritz Carlton 那一天。我跟着那天跟我朋友，我们两个花了好多时间在看星星，因为就是星星真的太多了，嗯，对，而且我本来不会看星星的人啊，但是就是去神局的那个朋友之前就教我看星星嘛，嗯，对啊，然后反正我现在也会看了啦，
现在也会知道，都认得出来，
至少我可以看出那个火星跟金星啦，
哦，不是什么猎户座，是火星跟金星，
因为火星金星颜色不一样。
Oh, okay.
然后会特别亮
okay, okay.
所以你看到那个特别亮的那个是行星的不是星星、
oh, okay.
然后真的很美
很 okay.
然后那个木星就是会看到那个颜色真的不一样
还真的看得到木星的那个
看得到你 木星火星金星都一定看得到、嗯、那月亮更不用讲然后星星真的是多到就是、
啊、多到不行
就是晚上真的是很美你会舍不得睡觉
这么夸张
对然后房间里面给的 welcome 的那些吃的东西也很多啦，然后你都到那边了，房间送你一瓶香槟，正常的，嗯，那正常的。然后房间里面的各种其他东西给的也都真的是很足啦，
应有尽有了，
应有尽有啦。然后，嗯 ，WiFi 当然不是问题，对。
那我就来最后来问说，像我们今天讲这么多 St. Regis 跟 Ritz Carlton， 虽然说 St. Regis 的篇幅好像明显比较多，那如果你现在要再选一次，啊，今天是跟家人的话，你会选？哪一间饭店？还是我会选第三间？
跟家人我会选 St. Regis，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St. Regis 的话比较有点类似，就是真的是去马尔蒂夫做一些特殊的活动，就在那看鱼啊，然后一些真的比较经典的活动。Ritz Carlton 我觉得比较像是真的是豪奢的旅行
哦，他们反而
我觉得定位不一样，
反而定位不一样，
我觉得定位不太一样。St. Regis 就比较像真的是去海岛玩，嗯，但 Ritz Carlton 的感觉就是。有点是把高级饭店整个移到海岛上的感觉，
哦，
所以它比较侧重于高级饭店这一块，
它把氛围做出来，
对它的氛围，然后就是它的餐厅、它的装潢、它的用料，就是我就是高级，嗯，所以你今天如果是追求就是我就是要一个很高级的享受的氛围，那就是Ritz Carlton，嗯，可家人我觉得这东西比较不需要，我觉得。我会选成绿巨石，而且再来就是以预算来讲的话，真的你光是早餐省下的钱就不得了了。
对耶，
就不得了，你光早餐省下的钱就不得 了。
你会住好几天，然后这样早餐
对就不得了了，因为早餐你这样吃下来，一天早餐台币100美以上是正常的啊。
对，
所以你光这样吃下来，早餐省下的钱就真的非常多了。嗯，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差。然后而且成绿巨石，我觉得整个的腹地也比较大。嗯，它里面还有当地他们那边种菜啊，各种香料，印度香料，
所以吃的东西都是他们当地种的，
有种了一些，然后还有一些各种娱乐设施比较多，嗯，所以圣约翰我觉得蛮不错的。那当然，如果大家预算如果够的话，当然马尔蒂夫大家最厉害还是那间，就是大家说那大四季嘛，因为两间四季小的跟大的，那大四季当然就听说是最厉害的其中之一嘛。还有那边还有一间，好像还有一间白马饭店，反正就是那种。
那么 Eric 到达什么时候要去开箱这个大四季呢？
嗯，
你就跟即兴旅客要包团去啊。
那就要看我什么时候死会啊。
哦，我以为是什么时候退休死会。
没有，如果死会的话，另一半想去随时都可以去啊。
哦，不会啊，你去年去那两趟你都没有死会啊。还去无人岛哎，欸，还去那个单身级地狱的，不知道是地狱岛还是天堂岛的感觉。
真可怜，
就只有你跟他，然后还四个小时。
对啊，
好啦，
但其实还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啦，因为就是那个地方我觉得是度假感真的是十足，然后里面你真的可以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所以我觉得马尔蒂夫旅行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困难，因为假设我们就以刚刚来讲，就机票如果说你用经济舱一个人如果20000以内搞定，然后 St. Regis 你如果用点房换，那点房的话就是像你刚刚查我们算10万点好了，
差不多，
那五个晚上就40万点嘛，40万点就是10万台币，
10万台币，嗯，
那是五个晚上，所以一晚大概20000台币，所以其实也好像也可以接受。
Okay 啊，
然后再来就是每天晚上，你如果晚餐的预算，你一个人如果抓5000台币，嗯，那你四个晚上也是20000台币，
对，
那这样加起来可能就是一个人可能就是6万块，那水费一个人要2万，那就是8万，嗯，所以即便省了一举子的话，我觉得一个人10万以内也是可以办到的。
那其实很划算呢，
我是觉得真的要度假是蛮不错的。
对啊，这个是蛮好的一个数字。那因为我们刚刚讲的例子都是用万豪的住宿送一嘛，那就是其实就是会五六天。那如果我们一般人
连头连尾可能会七天了，
会七天，
因为你会搭飞机。
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去马尔代夫度假，你们你说推荐几天会比较好？
我觉得至少在度假村你要住到三个晚上了，因为其实，你可能会觉得说去岛上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做吗？我只能说我去了两次，我还有很多体验都没有做到。
这么多，
因为你很多东西都是你真的会花时间，然后真的很美丽的事情，你会像比如说你看个夕阳，可能就从等待，然后到看，到看完，可能就花个两个钟头。
哦，
所以其实你有很多事情会花很多时间，所以你其实会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做的，
可以做的事情比想象多
多。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做到三个晚上，那我觉得来回交通费真的可惜了。
嗯，
真的蛮可惜的。
前面后面都扣一天。
对，所以我觉得至少在当地住三个晚上，我觉得是 minimum。
嗯，
对 ，minimum。对，那五个晚上当然最好。
那最久呢？
那到我，但是我跟你讲，去马尔代夫，你真的会价值观崩坏。我两趟去都遇到那种，就觉得说
常住客啊，还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那个神爵士遇到有一个人，就是他们是应该中东富豪吧，他们直接包一艘船
啊，
然后就是在马尔代夫的所有岛里面开始巡回。他们所以他们没有搭飞机，他们自己有船，
对他们就不是走水费，他们就是自己住一个，然后这样今天想去哪就去哪。
我觉得神爵士住两晚，帕哈亚住两晚，什么样就这样到处跑。
哎，好聪明哦！
他们就自己有自己包一艘船，自己有一艘船。
哎，这样不错哎，
就这么夸张，就自己有一艘船。对，然后就是那边的话，就真的是很多这有钱人了、
啊，有钱到不行的人，
很多有钱到不行的人。所以玩法当然各种，像神域就是有你如果愿意花钱，他有各种疯狂体验呐、啊。比如说他有一艘很厉害的快艇，
嗯，
就是神域是自己的，然后船很美，然后可以带你去。那个太贵了，我没去。就是去那附近有很多，比如说带你专门到看夕阳的地方，专门做什么地方，有各种 course。那个 course 网络上那个他给我的 PDF 档二三十页，就你能想到的事情都能做，
然后都要很贵的钱。
对，那我当然就相当于选了一些 CP 值比较高的了。
嗯嗯，
当然那边能做的活动真的是很多，
千奇百怪。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手上刚好有 ANA 的点数，然后不知道怎么花，找不到 ANA 里程票，然后你又有另外一半，然后你有带家人去的打算，然后你说刚好又有万豪点数，或你有海亚点数，你要换帕海也可以啊，那帕海听说也不错。然后你有希尔顿的话，那边有沃豆腐，哎，你想到的东西都有啦。
高级饭店那边一大堆。
啊、你如果预算没那么多，你说今天 Sturgis 或是 Ritz 你觉得太贵？那边有艾美啊，有喜来登啊，
还有 Holiday Inn，
对啊，还有 W 啊，那 W 听着也不错啊。
哦，
因为我们就那就有 W， 哎，你想得到的品牌都有，所以各种价位任君挑选。
嗯，
所以你如果今天不想花这么多钱，你只想去体验海岛氛围，各种都有。
嗯，就简单里程票或者是亚航，然后再加上一些便宜的饭店，
都是可以的。所以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难，是蛮值得去的。
嗯，
对，然后如果你真的要便宜的话，你就赌运气啊，那你就淡季去，房价也便宜，那就希望你去的时候至少比如三四天里面遇到两天天气好，你就赚到了、
啊。那他们下雨会下很久吗？因为我在例如说巴厘岛的时候，他们通常下午下个一两个小时就结束了，
就是运气。我去的时候也是有遇到下雨，可是也下不久。
嗯，
可是像你说十二月也遇到红暴雨啊，
嗯，哦对耶，
所以我觉得就是运气，
这平常要积阴德了。
而且你就算出门前你看天气预报。也没用，
也不准，是不
是？因为你到当地那边气象真的是在印度洋上气象变化真的太大了，
千奇百怪，
千奇百怪。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Ritz Carlton那一趟我其实很担心，因为我是五月是雨季去的，
对，
我一下飞机在机场岛就大暴雨，这大暴雨我想说完了，
早天谴，
这五天大暴雨那就毁了。但是到了 Ritz 之后，哎、反而天气还不错
哦，
就是完全是运气。但是我在、我真的遇到大暴雨，就在机场岛上、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很难讲，
所以天气真的很难说。
天气讲，所以那些饭店他们都会有各种，为什么这么多扣就是雨备
啊？对耶，
否则万一下雨，那客人要干嘛？
就可能要去其他的这 course，
他们就一定会有别的活动让你可以去做，不会让你在那边发呆没事干啊。
嗯嗯嗯，
对，所以就是马尔代夫是蛮推荐大家去的啦。然后 ANA 的那个新航的票，按照往年经验的话，其实被换的速度都算是蛮快的，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们有要规划的话，其实现在就可以开始着手换票。因为 56,000里换商务舱能够去到马尔蒂夫，你应该找不到比这更划算的地方，
真的不可能，
这不太可能。对，然后长荣接新航都是优质选择。
嗯嗯，要等一下，但是还是不错。
嗯，
那你有什么我们要去马尔蒂夫你还想要补充的？其实讲蛮多的嘛，我们今天讲的交通方式、推荐的票，还有我们用点数房住四送一，其实已经可以省到非常非常多钱了，一个晚上120,000变成20,000，
嗯，
六分之一，这应该是全世界可以把万豪点数花的最漂亮的一个地方，可能不是只有，应该是唯一。还有小费啊、水上飞机、度假岛、人工岛什么，其实我们讲差不多了，这样。
对，其实讲和差不多，然后最后就是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你如果到了马尔蒂夫的话，在当地什么东西都用钱是可以解决啦，但是都贵啦，所以该带的东西还是要带齐。然后马尔蒂夫因为毕竟那个地方是比较传统保守的，所以有东西不能带哦，
像是
酒不能带，
我们只能在上面喝。
对，就那边还是有一些宗教限制，所以你有些东西是就不能乱带。
OK，
他们行李的检查是蛮严格的，
所以酒是绝对不能带，
酒是绝对不能带的。
Okay.
对，那但其他你该带，就是比如说像比如说 GoPro 那边也有卖，那就是添加啊。
哦、
oh. ，所以你带你世界那些道具啊，比如说 GoPro 啊，或者是你的一些比如说防晒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要自己先带齐。
就基本该带的东西就带，但
对，
那边有卖，但是很贵。
对，所以你基本上就是该带的东西带齐，然后。可以真的好好在那边度假，真的是我是觉得蛮好的体验的。
嗯嗯，好，那我们现在有两则 Q&A， 虽然我们大部分都已经就是回答的差不多了。那第一个 Q&A 是我前任问的，他说：“请问有什么推荐的季节去吗？”感恩，
我觉得刚刚
都可以，
都差不多了。我觉得差不了多少，
有时候是碰运气，碰人格。希望我这位前任运气就是，
但我觉得就是你如果真的要觉得运气，就是你那你就干季去啊，十月到隔年三月是干季。
OK，
对啊。
另外一个问题是 ，Rich Carlton 餐厅吃什么好，贵到怀疑人生？
贵到怀疑人生是所有马尔蒂夫的共同特色啦。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我刚刚讲，就是
中式
的跟那个日式的其实都不错。
啊，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间？好像是
还有主餐厅，就是各种的，就是也是吃那个烧烤料理也都有。
哦， okay,
然后他、你在马尔蒂夫，你要吃 room service 也可以啊。
嗯，他们这个 Rich Carlton 的餐厅是比较少一点，只有日式。
Rich Carlton 本身规模就比较小。
哦、OK， 那毕竟人
是比较大。
嗯，
对，它是人工岛，它毕竟比较小，而且 Rich Carlton 它是跟别人共用一个岛。
嗯，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的隔壁是卡佩拉。
哦，真假？那
他还有那个交通船是可以从瑞斯卡顿到卡佩拉，
那已经开了吗？还是还在施工？
已经开了，
已经开了。
因为跟我去的朋友有去那座岛
哦，朋友很多，
就是去了他有去那座岛，我是没去的。
OK，
就是那都是高级岛。我现在是三个饭店，有一个还在盖，但另外两个都是贵的。
嗯，
反正就是
都是顶级的，
就是那个区就是走豪奢路线
了。嗯。好 ，OK，
就真的走豪奢路线。
好，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 Eric 给我们这么多完整的，算是 Saint Regis 加 Rich Carlton 的马尔蒂夫。
对啊，如果大家有就是我们没想到的东西，如果你们还想有问题的话，你们再留言给小杰好了。对啊，看如果有其他 Q&A， 我也可以回答。对，因为这两天的话，就去年刚去过，都算记忆蛮深刻的。
或者说，我们就把这个 Eric 的 IG 一样留在资讯栏。那如果你对马尔蒂夫有兴趣，也可以直接去问他。
也可以，也可以。
你有在群组帮别人解答过吗？
什么意思？
之前我们有个群组，然后
有我那有我有答过一次啊。
对，我觉得这一集已经非常非常完整了。我在想，今天我们提 Q&A 那个人应该是群组那同一个人，但 anyways， 就是我觉得这集非常非常的完整，而且我们连价格都帮大家算出来了。那这个经验。加一加应该也是要至少花个50几万的经验，就感谢就是在这个寒舍这边分享，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感谢你。
去年就是因为这两趟马尔蒂夫真的才把我炸死的
啊，真的是辛苦你了，真的辛苦你了。那今年要不要再跑两趟马尔蒂夫就可以把炸死了呢？
没人要怎么跑马尔蒂夫？
可以啦，我们现在听众 base 还 OK， 加油。
好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这样子，感谢 Eric，
谢谢大家。
好啦，我小杰，我们就下期见，拜拜。